하나, 둘, 셋, 치카.
Hello， 你这个星期过得好吗？我是你人生梦想应援团的头号粉丝 Annie。 最近呢，有一个朋友跟我提到，他想跟他的妈妈传福音，因为他觉得他妈妈一生啊经历过许多的波折，譬如说年轻的时候就被他的爸爸背叛，所以离了婚。但是呢，他的爸爸跟其他女人一走了之，却留给他妈妈大额的负债。 所以他爸妈呢就不得不去做了非常辛苦的工作来偿还那个高额的负债。小时候他虽然很爱妈妈，但是因为跟妈妈一起住的机会并不多，所以呢他就觉得其实后来跟妈妈的关系也没有那么亲近。那之后开始出社会工作后，他就离开故乡去外县市工作。但是这几年他成为了基督徒，因为想跟家人传福音，所以呢就开始认真的 想要跟他的家人建立关系，但是他还说他其实很害怕跟他妈妈通电话，因为他不知道讲什么。然后呢，再加上每次通电话的时候，他妈妈嘴上虽然会说啊，只要你们这些小孩过得好就好啊，但是呢，如果整个内容听起来就会知道说啊，其实妈妈在讲反话，其实是在抱怨哦。 所以呢，他就觉得说啊，每次呢跟妈妈见面或者是要讲电话，他就觉得啊有点压力哈。那因为就是这种状况就经常发生。那有时候他也会跟他妈妈说，哎呀，妈妈，那些对不起你的人啊，或是亏欠你的人啊，上帝一定会还给你一个公道的啦。然后呢，他妈就回说，最好是啦，我都没看到啊。 哦，而且呢，你要叫我就是连讲都不要讲哦，我就会生病哦，憋在心里没有很不舒服哎。所以呢，他就又跟他妈说，那如果你想到你觉得很气的话，你就跟上帝说啊。他妈妈就回答他说，你们那个上帝那么忙，有几亿的人要他照顾，他哪有空来理我，来听我什么祷告啊？乍听之下，这个妈妈说的好像很有道理，对不对？没错啊。 上帝要照顾好几亿人，甚至是好几十亿人呢，对不对？那哪有空来管到我这个住在这么浩瀚的宇宙，这么大的地球里面的某一个地方的我这个无名小卒的事情呢？啊，各位，这让我想到，圣经里面也有一个女人，她可能也想过，上帝怎么可能会看到我的痛苦，听到我的呼求？ 回应我的祷告呢？所以今天我就要来告诉你这个故事。现在我要邀请你去准备好你的圣经，翻到创世纪的第16章。那就让我们在这边先听一首诗歌，再继续回来。
上帝就应允伊所求的。
好了，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读《创世纪》第十六章。亚伯兰的妻子萨莱不给他生儿女，萨莱有一个使女名叫夏甲，是埃及人。萨莱对亚伯兰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她得孩子。亚伯兰听从了萨莱的话。于是亚伯兰的妻子萨莱将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了丈夫为妾。那时亚伯兰在迦南已经住了十年。亚伯兰与夏甲同房，夏甲就怀了孕。他见自己有孕，就小看他的祖母。萨莱对亚伯兰说：我因你受屈，我将我的使女放在你怀中，他见自己有了孕，就小看我。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亚伯兰对撒莱说：哎，使女在你手下，你可以随意待她。撒莱苦待她，她就从撒莱面前逃走了。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舒尔路上的水泉旁遇见她，对他说：撒莱的使女夏甲，你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夏甲说：我从我祖母撒莱面前逃了出来。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回到你祖母那里，伏在他手下。又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甚至不可胜数，并说：你如今怀孕，要生一个儿子，可以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因为耶和华听见了你的苦情。以实玛利就是神听见的意思。他为人必像野驴，他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也要攻打他。他必住在众弟兄的东边。夏甲就称那对他说话的耶和华为看顾人的神，因而说：在这里我也看见那看顾我的吗？所以这井名叫毕尔拉海莱。这井正在加底斯和巴列中间。后来夏甲给亚伯兰生了一个儿子，亚伯兰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夏甲给亚伯兰生以实玛利的时候，亚伯兰年86岁。阿们。如果你是第一次听到关于圣经里面的这些记事的话，那么我想你可能会对这一些人物有一点陌生。但是没关系，我在这边先简单介绍一下刚刚这一章里面提到的几个主要人物。首先呢，当然就是我们的男主角亚伯兰。他到了下一章17章5节的时候，他就会被上帝改名叫做亚伯拉罕。他是上帝应许要赐福的族长。在12章15章呢，上帝都应许了他要赐给他后裔，要让他成为大国。他就相信了上帝的话，因此他后来也成为了以色列民族的祖先。对后来的以色列人来说，亚伯拉罕就是他们的信心之父。但是呢，因为他跟他的妻子撒莱年纪都很大了，已经到了不可能生育的年纪，所以在这一章里面，他就接受了他的妻子撒莱的提议，跟撒莱的这个婢女夏甲来同房，想要借此来得到后裔哦。但是呢，这个举动却不是在上帝的计划里面，因此也不是上帝所允许的咯。亚伯兰在他和撒莱夏甲的这一段三角关系里面，他虽然是当事人，但是呢，我们后面可以看到他处理事情其实是显得有点消极的，显然呢是缺乏了对上帝应许的信靠。 接着我们要介绍的呢是撒来，他在17章15节呢会被上帝改名叫做撒拉，他也是亚伯兰的正宫妻子，但是他因为常年都没有办法生育，所以啊，其实他原本内心都已经很苦闷了，对不对？然后好不容易上帝说要赐给就是亚伯兰后裔，而且就是要从他本身所出的，也就是说要从正宫所出，但是等了10年之后呢，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那当然他就对上帝的应许失去了耐心，所以他就提议让这个亚伯兰就跟他的婢女夏甲同房，想要借着呢让他的婢女怀孕来帮助上帝实现他的应许。但是事与愿违的是什么？当夏甲怀孕之后，撒来就因为嫉妒跟羞辱感，那他就开始虐待这个夏甲。那接着呢，就是我们就是今天要讲的故事的主角，就是夏甲。那夏甲是埃及人，那他也是撒来的女仆，所以当时社会或者是家里应该都是算身份比较卑微也比较没有地位的，所以呢他才会被他的祖母当作是这个怀孕的工具来使用。我这边讲的祖母不是曾祖父曾祖母的那个祖母，是主人的主。那这个夏甲也很幸运的是，他跟他的主人亚伯兰同房之后就顺利的怀孕了。但是呢，这个夏甲呢，就因为她怀孕之后就看不起她的祖母撒来。那我们刚刚是不是讲了，这撒来就嫉妒，对不对？所以就导致呢，她也受到撒来这个报复跟虐待。到最后她实在是受不了了，所以呢，她就逃到旷野去。在旷野里，她遇见了上帝的使者。她也是圣经里面第一个对神起名字的人。夏甲称呼他遇见的那个使者是看顾人的神。那夏甲的儿子呢就被取名叫以实玛利嘛，那这以实玛利的后裔在圣经里面以后都被称为以实玛利人，但有的时候呢也会混称叫做米甸人。那这故事呢我们之后 会再继续陆续都会有讲到。那演变到现代是谁呢？就是阿拉伯人。然后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耶和华的使者，这是上帝亲自差派的使者，但是也很有可能就是神本身自己的显现。那耶和华的使者他是主动的来寻找这个逃走的夏甲，同时呢他也跟夏甲应许说未来你会有怎么样怎么样的祝福，并且呢他也为夏甲的儿子取了一个名字叫做以实玛利，意思就是神听见。神曾经在亚伯兰70岁的时候就应许说要赐给他后裔，而且也清楚的指出说只有从他本身所生的才能够算是他的后裔。但是这一等就是10年，转眼间亚伯兰已经85岁了吼。我想说这10年是他已经进入迦南10年，前面还有到了其他地方去。那转眼那个亚伯兰已经85岁啦，撒来也75岁了，但是他们仍然没有看见上帝的应许有一丁点要成就的迹象。我也曾经想过，就是如果上帝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应许，而且这个应许还不是我自己要求说哦，上帝你要这样子给我，而是神直接说我要给你，那我就应该会很期待，也会想说那应该很快就会实现的哈。但是如果过了10年15年一点动静都没有啊，我还能够等下去吗？还是我就会放弃？我想我很有可能就会想说哎，要不是我听错了，就是神所说的应许可能不是我想象的那样子，可能有其他的方式。总之我可能心里面就会觉得啊，这应许可能不会实现。所以呢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撒来觉得说啊，因为生不出，因为他常年都不育嘛，是不是生不出孩子就可能问题就是在自己身上啊。那因为前面介绍过撒来本身就已经是不孕的，在当时呢不能生小孩其实对女人来说就是一种羞辱，她在社会上都没有办法立足。那根据呢这个主前14到15世纪美索不达米亚出土的这个 努斯文件记载了当时游牧民族的族长社会生活的样貌。当时如果他的妻子是不能生育的，那这他妻子可以把他的婢女送给丈夫来做妾，然后再把这个婢女所生的子女呢，就放在自己的名下，当成是自己的子女。这个感觉就好像有点像我们现在的代理育母，对不对？不过呢，其实这个在主前18世纪的汉谟拉比法典呢，就是已经记载了类似的这种代孕的习俗。那汉谟拉比法典其实一共收录了282条的条文，那其中包括了这些跟诉讼有关的啦，损害赔偿啦，租佃的关系啊，债权债务关系啊，财产继承啊，处罚奴隶等等的条文。那其中呢，记录这个关于妻子不能生育的条文呢，是从145条到147条，这感觉很像民法。那145条是这样写，如果妻子不能生孩子，那丈夫可以主动娶第二个妻子，但是呢，第二个妻子是不允许跟第一个妻子是平等的地位。那146条又继续写，如果妻子不能生孩子，她把自己的婢女给了丈夫做妻子，并且生了孩子，那婢女呢，就跟第一个妻子平等了。而且这男主人也不可以把他卖掉，但可以继续保留他做婢女。那147条写的是，如果这个婢女没有可以成功生育小孩，那他的女主人就可以顺理成章的把他卖掉。那因为那个时候有这样子的记录，我想就难免萨莱当时社会的习俗或风气可能就这样子，所以萨莱呢就想要试图用人的方法来代替神的作为，这样就好像可以蒙混过去，对不对？然后变相的也算是成就了神的应许啦。那刚刚讲到说这个就是可以纳妾啊或什么，但这不是就表示说圣经同意一夫多妻哦？上帝原本设立的关系就是一夫一妻，是到了该隐的后裔那时候才有了一夫多妻跟这个纳妾的这种恶习。但在这边呢，我其实比较意外的是没想到神也没有去拦阻这个萨莱跟亚伯兰的计划，应该让夏甲就怀孕不了嘛，对不对？或是有什么问题啊，但是神呢一点都没有拦阻，也没有阻止他们，反而是就让他们去做。但比较可惜的是，我觉得亚伯兰在这里呢，他也没有那个就是一家之主在信仰上的那个风范。我觉得这个跟他就是我们在圣经里面读到其他，比方说他作战骁勇善战啊，就有点不太一样，就感觉他好像失去了这个是非的判断能力。那这个萨莱献的这个计谋，计策，表面上好像有效的解决了他们没有子嗣就没有办法承受祝福的这个问题，但实际上呢却给他们的家庭埋下了以后呢有不断会有这个纷争啊，甚至家庭关系破裂的种子。那当然呢，也许萨莱跟亚伯兰是出于好意嘛，对不对？但是有时候我们就是会怎么样，好心办坏事，即使本意是好的，但是如果用了一种是不被允许的手段，或者是不正当的方法，或者是这根本就不是神所要祝福的方式的话，那么最后也一样是不会达到原本的目的的。那有人就说，有人就认为说，因为神没有阻止啊，所以呢阻挡这种纳妾的行为应该是神允许的正当制度。但是我觉得呢，这就是会偏离我们信仰的中心。怎么说？一来是因为这个纳妾的制度其实就刚说了嘛，有违背神有关婚姻的这个设立的这个原理。那甚至到了后面，我们现在在讲出埃及，对不对？那后面呢，到了生命记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在律法里面是严格禁止这样子的一个制度的。那你可能会问，可是你为什么在创世纪里面就没有写说对这种做了这些事情，对这种制度的一种惩罚呢？我想有个理由，我觉得是蛮不错的，就可以大家分享。那他是这样讲，就是说创世纪记录的目的不是在于对这个堕落人类制度的谴责或者是要去惩罚，而是在叙述 为了救赎这犯罪的人类，这当中一连串的过程，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创世纪里面有非常多的犯罪，然后甚至到了这个出埃及记，就还不断的在抱怨，好，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亚伯兰后来就因为这个纳妾的问题，就陷入了痛苦嘛，对不对？因为家庭关系就破裂啊，所以呢，这也许也可以就把它当作是一个神间接的一个惩罚。那夏甲这个名字呢，其实它有飞行啊、飘荡的意思，它很有可能就是呢，在十二章的时候呢，法老曾经送给这个亚伯兰奴婢嘛，他很有可能就是当时亚伯兰接收到的这一群埃及人奴婢之一哈。那这一章里面呢，一共有六次提到了夏甲是使女的身份，甚至呢，在一到三节就强调了三次哈。刚刚讲过，其实使女这个职位哈，在当时的身份就是一个没有地位的职份嘛，对不对？更何况他还是一个被赠送来的奴仆哈。这当然也可能就因为这样子身份的关系，就导致了后来故事的演变哈。我们可以从这个故事里面看到，也许这只是一个家庭内部的纷争，但是呢，却显露出什么？人在面对应许尚未实现之前，信心是非常容易摇摆不定的。而在信心摇晃的状态之下呢，最后人总是会做出一个错误的决定。我想这是我们必须要谨慎小心的地方。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先到这里了。不知道你今天学习到了什么呢？下个礼拜我们还要继续来讨论这个话题。愿每一位正在听着节目的你，来到主面前，就像一颗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奉献给神，成为神所悦纳的灵祭。我爱你们，为你们感到骄傲。石头们的青春日记，我们下次见哦。
原来是宁静的夜晚，却变得慌张忙乱。一瞬间天摇地晃，这世界变得紧张，希望只是被噩梦打扰。之后哭声传进街道，而恐慌开始领导。如果是梦快清醒，但一切如此清晰，好希望一切就此过去。我的依靠，当一切枯 见。